召会的意义。第六篇，基督用生命恢复一，是借着召会，也是为着召会。读经，以弗所书1:22，希伯来书2:8-10。以弗所1:10给我们看见，神使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。神是用他的生命并借着召会来成全这件事。基督的生命在召会里面运行，做工到一个地步，能从召会照耀出去，变作万有的光。万有借着他的光行走，使万有在这个光里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。撒旦用死亡破坏一，基督用生命恢复一。我们都知道，撒旦借着死亡破坏了创造的一，死亡一进来就带来黑暗，黑暗就叫万有都紊乱了。然而神的恢复是借着基督的生命，生命带进亮光，亮光叫万有一致。简单的表列如下：撒旦、死亡、黑暗、紊乱，基督、生命、亮光、一致。因着撒旦将死亡带进来，而把万有带到黑暗里，万有在黑暗里紊乱不一致，就是创造的一受到破坏。死亡在消极方面做脱节的工作，使万有脱离神这个中心，黑暗却在积极方面做混乱的工作，使万有因着黑暗而混乱。黑暗进到万有之中，首先使万有失去正确的方向，从正当的道路上失迷。我们都知道，人在地上行走，路相当重要，同时一个城市的秩序大部分也都在路上。一个城市里若是夜晚没有灯光，人摸不清楚道路，车子也可能撞上电线杆或行人。所以城市里夜晚的灯光乃是为着维持秩序，维持和谐，维持一。其次，黑暗使万有颠倒秩序，失去该有的地位。黑暗一来就叫人失去地位，不知自己身在何方。比方我们聚会的会场若是没有灯光，我们就会在黑暗中摸索，找不着自己的座位。我们每次的聚集所以能依序入座，是因为会所里有亮光。黑暗总是使事情不能照着安排和规矩进行，无论和任何人事物，只要是在黑暗里就是混乱的。同样的原则，在召会中无论大小事物或各式各样的人，都需要在一个管理之下同归于一，才能一致不紊乱。这个一致乃是借着亮光带进来的，如果没有亮光，所有的人事物都会失序，都会混乱。原则总是这样，生命带进亮光，亮光使人一致。我们不能把这个当作道理，我们必须让基督的生命在召会中做工，做到一个地步，能经过召会照耀出来，成为照亮万有的光，使万有在这个光中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如果圣徒在一起不一致，就表明他们中间没有光，是在黑暗里。黑暗是由死亡带进来的，黑暗的结果就是紊乱。如果我们在侍奉中仍有道路不清楚、不确定，所该站的地位不准确、不合适，那就证明我们里头还有黑暗，尚有死亡的阴影。黑暗所带进的紊乱也有程度上的差别，也许我们85%都在光中，只剩下15%的黑暗，那仍然是死亡因素的余印。比方有几个姊妹都被生命的感觉 摸着应该奉献，但他们却不肯奉献，他们一直在那里打转，问到底该怎么做。这样谈论的结果只有使他们越来越糊涂，都落在黑暗里。若是其中有一位愿意让生命的感觉从他里面转出来，顺从地把自己献给主，生命就要从他里面照耀出来，这样他就成为姊妹中间的光。当他一开口，其他的姊妹就要得着光照，里面生命运行，外面亮光照耀。启示录22章的图画给我们清楚看见，新耶路撒冷城中有一个宝座，有一道生命水的河从宝座那里流出来，这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运行。这生命水流运行的结果乃是光从那城里照耀出来。主就是生命，主也就是亮光。在约翰福音里，当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发生作用时，就是生命的光。在新耶路撒冷里，这生命水的河及街道是盘旋的，因为只有一道河及一条街道，却经过了12道门。在城中，这道生命水的河一直盘旋流转，成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描绘。这座城外面显出来是照耀的光，里边的内容是生命的流转。这如同电灯，外面有光的照耀，里面乃是电的流转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借着生命在里面的流转，具有外面亮光的照耀。这个光能将我们带到一致。基督作为生命，若不能从召会身上照耀出去，成为列国的光，万有就无法归依于这个元首之下。当列国都在城的光中行走，一切万物都不伤人也不害物时，那时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就要充满遍地，万有就要归依于基督这个元首之下。圣经告启示我们，神并非从天上直接光照万有，神乃是把自己摆在一个器皿里，借着这个器皿来照耀。这个器皿就是召会，是一个团体的器皿。神把自己摆在召会这团体的器皿里，如果召会让神自由运行，便能把神照耀出来，这个照耀就成了万有的光。然而撒旦这死亡的源头，将他死亡的元素带到万有里，死亡一进到万有里，万有就黑暗了，这黑暗使一切都紊乱，因此神需要做恢复的工作。因着神自己就是生命的源头，他来恢复宇宙的一，乃是借着他自己进到万有里来做人的生命。首先他成为一个人，成为万有中的一个，然后他将生命放到一般人，就是召会里面，在他们里面起作用，借着他们做万有的光而照耀出去，使万有能在这光中行走，借此叫万有一致归依于基督这个元首之下。所以整个宇宙全数是生命和死亡、亮光和黑暗的故事。生命的光使我们同归于一。许多报章书籍向我们陈述各式各样的主张及学说，告诉我们人生应该怎样。然而至终我们还得承认，人是在黑暗里，人群是紊乱的，并且没有一。所以当我们读那些人生哲学时，会感觉他们是在黑暗里说话，在黑暗中摸索。他们不知道人从哪里来，自己现在在哪里，也不知道人要往哪里去，更遑论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。 他们有些人偏向苏格拉底的讲解，有些人偏向卢梭的讲解说，各有各的讲法，实在是紊乱，令人莫知所云。到底如何才能使这地上的情形不乱呢？只有借着神的生命，从照会照耀出去，使他们看见光。在这个光中，所有不同的学说、不同的看法、不同的人生哲学才会消耳，才能在光中达到一致。我们在得救之前也都有不同的人生观，我们有的人是教授，有的是公务员，有的是军人，有的是商人，在各行各业中我们都有不同的人生观。当我们来在一起，客客气气时就彼此相交，不客气时就彼此相斗，你不佩服我，我也不称许你。然而有一件事很稀奇，虽然我们有不同的职业背景，但当我们都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时，我们的说法看法就一致了。按肉身说，我们的人生观实在是有天壤之别，别人以为对的，我们并不以为然，我们以为好的，别人也不称许。然而今天我们不仅一致，并且就是一，毫无不同。这个将我们一致的不是道理，不是宗教，也不是圣经的教导，乃是进到我们里面活的生命。当这生命从我们里面照耀出来时，就能照耀别人，使别人也归于于这位元首之下。所以除了神的生命，没有什么能使万有同归于一。这原则可以应用到万有、外邦人、基督徒、主的工人等一切事上。同工们来到一起要能够一致，不是道理相同、信仰相同、圣经见解相同就可以，乃是要让这位活的生命，就是灵，也就是活的神在里面运行，他的运行有多少，光照就有多少，一也就有多少。如果大家在对神儿子之完全的认识上同蒙光照，在这个光照的一致里，我们就能同归于一。神是一切的中心，他是生命也是光，因着万有脱离他，万有便离散且解体了。这是因为死亡将万有的一破坏，使万有和做中心的元首、创造者脱离。神的救法是他自己这位做中心、元首、源头者进到受造的人里面，做他们的生命。他这生命在他们里面流转时，神的光就照耀出去。这光照到哪一部分人身上，哪一部分人就和元首连起来，好比电流在电灯里流转，使电灯照射出去。神这个光一直往外照耀，将人带到神的主权之下，使人和这位做源头、元首、中心的神有连结。这就是神借着召会使万有在基督这元首之下同归于一。万有归于一个元首之下，是借着召会，也是为着召会。以弗所一章十节说，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，要将万有，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，都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我们需要神的圣灵向我们显明这话真正的意义。当我们学习活在神的生命里，并对召会有相当的认识时，圣灵会向我们启示，神需要一般活在他生命里的人，让他的生命照耀出去，将万有带到生命的光中，使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虽然神的生命在你我里面，如果生命的光不能从我们身上透出去， 同归于一就永远无法达到。比方在会所里聚集，众弟兄姐妹都非常有秩序，也都是一致的，但若是用黑罩把灯光遮起来，我们立刻在黑暗里，喧哗声就会跑出来，一切就会紊乱。如果我们将黑罩除去，灯光一照射，众人立刻就安静了。所以万有能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，乃是因着元首的生命经过召会，就是他的身体，然后达到万有。元首的生命在哪里，元首的主权就在哪里，一也就在哪里。以弗所一章的归一是指万有，四章的达到，一是指召会。先有召会的归一，而后才有万有的归一。万有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，乃是因着召会达到一而有的。什么时候召会在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达到一，什么时候万有也就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因为当召会达到一时，召会就成为透明的召会，这时召会里面生命才能够完全透射出去。这个透出去的光会四面照着万有，使万有进入这光，如此万有就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了。罗马八章给我们看见，召会还没有归于一，是因为神的众子还没有进到荣耀里，万有仍浮在虚空之下，受败坏的奴役而叹息劳苦。这给我们看见，万有没有一。等到神的众子进入荣耀的自由，这自由是和谐，没有勉强，没有摩擦，没有瑕疵，没有虚空，没有败坏，没有叹息，没有劳苦，那就是一了。此外，当新耶路撒冷城显出的时候，它里面的生命就照射到外面，列国就在它的光中行走。那时没有人失迷走错路，也没有人站错地位，个人都在自己的地位上行走在当行的路中，完全是一致的，那就是万有归一一致了。以弗所一章十节函示，神要借着召会将万有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。二十二节说，神使基督向着召会做万有的头，使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。十节是因着召会，基督能做万有的头。二十二节是为，基督做万有的头乃是为着召会。因是原因，为是结果。一面如果没有召会，基督不能做万有的头，基督能做万有的头是因着召会，借着召会，也是经过召会。另一面，若不是为着召会，基督就不做万有的头，基督做万有的头乃是为着召会。十节是召会在先，归一在后，基督需要借着召会才能做万有的头。二十二节是归一在前，召会在后，万有归一于基督这个元首之下，乃是为着召会。因和为都是召会，召会是这件事的因，也是这件事的果。神自己做了召会的生命，神的生命在召会中起作用，并从召会照耀出去，成了列国的光，就把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所以万有归依是因着召会。那么万有归依是为着召会是什么意思？要领会这话的意思，就必须将以弗所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连在一起读。二十三节说，召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两次提到万有，一次提到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一次提到他是那充满万有者。如果召会只是神使万有归一的凭借，那召会就十足是一个器皿，让神使用一下而已。好比厨房里的酱油罐是为了盛装酱油，当我们处理酱油罐时，可以不必顾到罐子的感觉。然而召会不仅是器皿，更是身体。当我们处理身体时，需要顾到身体的感觉。无论我们将酱油罐摆到哪里，是热的地方、冷的地方、好的地方、坏的地方都无所谓，但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摆在那里，就需要顾到我们身体的享受、舒服、感觉和情绪。当元首管理万有时，身体也管理万有。当万有伏在元首的权柄之下时，万有也伏在身体的权下。主在启示录说，得胜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他们都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。在马太又说，你们这些跟从过我的人，在复兴的时候，当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。他做万有的头，乃是为着他的身体；他使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乃是为着召会。他得荣耀，召会也得荣耀；他登宝座，召会也登宝座；他掌权，召会也掌权；他管理万有，召会也管理万有。当召会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时，那是因神是把召会当作器皿凭借。另一面，召会是活的身体，有感觉和享受，这是为基督把万有摆在召会的脚下，是为着召会和他一同管理万有，好叫召会得着他所得着的荣耀高举，与他一同享受他工作的结果。行事为人与荣耀的王相配，召会不仅是神的器皿，召会更是基督的身体。但召会今天的光景并非如此，我们有君王的身份，光景却完全不对。诗篇四十五篇十三节说，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，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。我们的元首是君王，召会就是王女。王女的意思是一个女子属于王，是皇家的女子，有君尊的身份。比方皇帝的王后就是王女，皇帝管理国家，王后与他相配相称，他的行为举止配得上皇帝管理国家的光景。皇帝可以对他的王后说，我管理这个国家是为着你，我是为着你做这一国的元首。召会不仅是元首的器皿，更是元首的身体。今天我们的情形、光景和举止行动一点也不配我们的君王。我们不仅不像得着万有伏在脚下的人，我们也不像有用人在手下的人。我们的身份是王家的人，我们的情形却像乞丐。好像基督这个头是金的，召会这个身体却是土的，我们实在配不上元首，也不像君尊的祭司。我们在市场里为了一点小钱就可以叫我们失去君尊的地位，我们必须认识我们是王家的人，有王家的身份。他要带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。以弗所一章说，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好像一切都没有问题。然而希伯来二章说，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有都服他。在以弗所一章，神运用他的大能 使基督升到天上，坐在神的右边，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。但在希伯来二章，我们还看不见万有都服他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万有所以还没有服他，是因你我还没有进到荣耀里。神的众子尚未进入荣耀的自由，神的光还不能从万有照耀出来，所以万有还在叹息劳苦，还不能医治，还没有伏在元首的权下。换句话说，心腹还没有装饰整齐。心腹就是启示录里那一座城，也就是基督的身体。当他装饰整齐，有了该有的荣耀，神的众子就进到荣耀里，万有也要伏在他的脚下了。所以万有伏在元首之下，是因着我们，也是为着我们。元首借着我们照耀出去，我们也和元首一同掌权。然而到如今我们还不行，我们虽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儿子，是王家的人，但我们的生活形式、举止为人还不能与神的荣耀相称。这不是知识或道理的事儿，这必须应用在我们生活中最小的事上。我们不能仅仅自居王家的身份，乃必须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工，完全让他掌权。就像劳伦斯弟兄，虽然是个厨师，但是人碰到他就觉得有分量，觉得尊贵。在旧约里，当法老站在约瑟跟前，他觉得比约瑟低；巴比伦王站在但以理跟前，也觉得赶不上但以理，因为在但以理身上有个东西是巴比伦王所没有的。所以但以理是在宝座上，约瑟也是在宝座上。神在埃及掌权，是因着约瑟，也是为着约瑟。神在外邦的巴比伦掌权，是因着但以理，也是为着但以理。神借着他们才能叫万有伏在元首的权下，他们也才能和元首同享掌权的荣耀。又如在以色列人被掳期间，神的权柄在荒凉的人中是借着尼希米，也是为着尼希米通达出去。所以你我什么时候让基督荣耀的生命从我们里边活出来，让神的光照耀出去，神就借着我们叫人归于他，也为着我们叫人归于他。这好比老年成熟的雅各站在埃及的法老跟前，他比法老尊高，所以能伸出手来为法老祝福。雅各年幼时什么也不是，到处闯祸，到了年老时，神能从他身上出去，在埃及掌权。在此雅各才能使万有伏在元首权下，也和元首同享荣耀。万有伏在基督这元首脚下，是借着召会，也是为着召会。到那日在荣耀中，神是召会的荣耀，也是召会的享受。今天在原则上，我们也能有这样的光景，我们能使万有服他，也能与他一同享受，但这必须让神先把我们带进荣耀里。我们在此蒙神的恩，需要抓住一个秘诀，就是我们都要进荣耀里去。我们要将万有伏在元首之下，和元首一同有所享受，就必须让神把我们带到荣耀里。我们现在看不见万有都服他，是因众子还没有进入荣耀。当召会在荣耀里时，万有都将伏在召会之下。当召会让神活出去时，什么都为着召会。 当教会能实际的彰显神时，一切都在元首脚下，也在教会之下。他做万有的头，乃是为着他的身体教会，这就是神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，也是教会最终所要得着的目标。